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我们两个人来主持，但是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听众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来互动啊，所以也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交流啊。今天的这个环节的当中，我们依然有这个上行之诗，这个整个的人生的旅途默想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还有马太卷第十七章的诵读。那我们其实人生的里面呢，很多的等待啊，当我们在这个还没有录音之前，我们需要等待，等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开始。早上起来就开始等待，等待上班，然后回家要等待这个车，然后要等待吃饭，等待睡觉，很多的等啊。其实这个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经历的，但是等呢很多乏味啊，比如说我等的人还没有到啊，有的时候是煎熬的，是痛苦
的，
比如说你在病痛的当中等候治疗，那这个漫长的历史你都不知道有多久才能够好，这个等待呢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有没有在这个当中看到主的恩典呢？看到主呢跟你来同行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去学习的。
嗯，对，我们信主的人就特别的蒙福，虽然在有些事情上面我们看不到结果，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在这个等待的当中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主的手里边，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就有这样子的盼望往前走。
其实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他们很多等候啊，当他们犯罪，上主把他们掳到这个外邦，让他们在那里受苦，不是短暂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当中，他们是等候救赎，等候主来帮助他们。所以主的应许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应许他们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受苦。但是呢，主应许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把你们带回来。所以主呢给他们这个应许，当他们经历了主的救赎的时候呢，的确看到主呢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怜悯的，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也经历了主的恩典。这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在这个上行之诗朝圣之旅的过程的里面，诗人也同样的这样的经历，看到主的祝福，看到主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上行之诗的诗篇130篇，等候主的救赎。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30篇。
耶和华啊，我从深处求告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耶和华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这首诗当中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救赎这个主题。在第三节，敬拜者承认自己的罪，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首先要承认的是，在这段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作为犯了罪的罪人在前行。救赎是主对人类罪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很多人否认人类的罪性，他们认为人只要通过善行来偿还自己的罪过。然而这是对上主的侮辱，因为这不是基于主如何看待我们的属灵状况的现实。我们的主要需求应该不是让主把我们的善行算作抵消我们恶行的方法，相反的，我们的关键需求是主的宽恕。这里诗人在第七节用优美的词句来劝告朝圣者，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第八节强烈的证明，耶和华将把我们从所有的罪中救出来。在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出主在麦西哈里的丰盛的救恩，他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付出了代价，他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主已经打开了与他自己关系的大门。从亚当和夏娃的时代起，我们就一直在躲避主，但现在麦西哈已经打开了通往上主的大门。那些敬拜者一边唱着上行之诗，一边接近耶路撒冷，他们只是预演了现在已经在麦西哈里完全揭示的宽恕和救赎。早些时候，大卫在诗篇32篇1-2节的敬拜当中大声的疾呼：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稣就是那位伟大的大卫之子。我们在麦西哈里是蒙福的，因为主不追究我们的罪。这就是本诗篇当中描述的伟大的救赎。麦西哈已经用他的血为我们的罪孽付出了代价，现在我们是属于他的。
诗篇130篇，等候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啊，我在绝望中向你求告，主啊，求求你听我的声音，在意着听我求告的声音。耶和华，你要是追查罪孽，谁都在你眼前站不住。不过你有赦罪的恩典，为着叫人敬畏你。我等着耶和华神，我的心等着，我俩嘎着头等他的话。我的心等着主，比守夜的人等着天亮还急盼，比守夜的人等着天亮还着急。以色列啊，你要嘎着头看耶和华，因着耶和华有慈爱，俩有多得不得了的救恩，他一定搭救以色列，脱开所有罪孽。
因爱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受云的隔阂，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 借助诗篇120到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麦西哈里完全的宽恕与救赎，是生活在隐之乐时代的我们最得安慰的事情。上行之诗就是借此机会唱出主在麦西哈里给我们的丰盛救恩。亲爱的 Dosti， 不要怕，麦西哈已经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孽做了挽回祭，从此我们是在主尔萨里得自由的人了。默想和讨论。一，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感谢耶稣宽恕了我们的罪呢？二，我们在哪些方面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因为我们的罪而躲避神呢？三，我们如何将神始终不渝和无条件的爱应用到主的肢体生活中呢？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这个整个的旅程啊，你看到诗篇130篇里面，他写到整个过程是等候。其实这个等候呢，是在一个深渊里面的祷告，深渊里面的向主的祈求。到了差不多这个朝圣之旅的尾声，他已经进入到圣殿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看到呢自己过去所发生的，就是曾经深受这个罪的影响，所以他是在这个深渊里面与主隔绝，所以他就想到过去的经历，以一个这样的罪人的身份，他愿意向主来呼求，愿意来经历主。所以我们的人生也同样的，可能我们常常会软弱，常常会远离主，但是呢，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可以向主来仰望，向主来祈求，因为主是愿意听我们的声音的。所以当中有一个求告，有一个呼喊，有一个哭泣，这个声音都是一个大叫的声音，所以你可以向主来大声的来疾呼，向主来大声的来祈求。主呢，他愿意因着我们的谦卑，因着我们的仰望等候呢，他是恩典的。3到6节呢，讲到在恩典的当中来到上主的面前，所以你看到有几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就是3到4节讲到关系的恢复，就是等候是专注于主。当你专注于主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是在主的面前，虽然软弱，但是你能够站在主的面前恢复这种关系。还有呢，就是他经历了主的应许，5到6节里面说仰望等候，其实都是什么等候，出现了7次的等候。诗人是什么，他知道等候主的原因，一个就是他知道主会怜悯的，不追究他的罪的，来赦免他的。第二呢，就是主的话语的应许，就是当你等候仰望主的时候，主一定会帮助你。所以他抓住这些应许，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呼求，向主来求怜悯，因为你是施怜悯的，我现在虽然软弱，但是求你来帮助我。当这样的时候呢，他自然也经历了主的恩典。
第7至第8节呢，讲的是群体的救赎。诗人呢，在主的面前来祈求和等候，整个以色列民族呢，都得到救赎。那虽然他是知道百姓是犯了罪，但是他更加的是坚信我们的主是守约、是慈爱的主，因此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都能得到救赎。
其实呢，这个只是他想到自己的民族，但是呢，主是怜悯世上所有的人的，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你是哪个文化，你是哪个信仰，他都是愿意施行拯救的。 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经历这种救赎，经历主的恩典，我们都可以站在主的面前，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等候耶和华，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十七章的诵读。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智能主的福音第十七章。过了六天，尔撒带着布特鲁斯、耶尔孤白和耶尔孤白的弟弟耶哈雅，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尔撒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发光，衣服洁白像光。忽然，穆萨和伊勒雅斯向他们显现，跟尔撒说话。布特鲁斯对尔撒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意欲，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您，一个为穆萨，一个为伊勒雅斯。”布特鲁斯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蒙徒听见了，就伏伏在地上，非常害怕。尔撒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他们抬起头来，看见只有尔撒自己，没有别的人。他们下山的时候，尔撒嘱咐他们：“人子从亡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真梦告诉人。”门徒就问他：“那么经学家为什么说伊勒雅斯必须先来呢？”他回答：“伊勒雅斯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伊勒雅斯已经来了，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照样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这时蒙徒才领悟，尔撒是指着施洗者耶哈雅说的。尔撒和蒙徒来到群众那里，有一个人前来跪下对尔撒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了癫痫病，非常痛苦，好几次掉进火里和水中。我带他去见您的门徒，他们却不能治好他。”尔撒说：“哎，这又不幸又荒谬的世代啊，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什么时候呢？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尔撒斥责那恶魔，恶魔就从孩子身上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蒙徒悄悄地前来问尔撒：“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恶魔赶出去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他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这一类的恶魔如果不靠祈求和封斋，是赶不出来的。”他们相聚在加利利的时候，尔撒对蒙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他们就很忧愁。他们来到加百农，收电税的人前来对布特鲁斯说：“你们的老师不纳税吗？”他说：“纳。”他进到屋里，尔撒先问他：“西门，你认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和人丁税？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外人呢？”他回答：“外人。”尔撒对他说：“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为了避免触犯他们，你要到海边去钓鱼，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鱼的嘴， 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做你我的奠税。
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耶稣呢，在门徒的面前改变形象，他的荣耀呢彰显出来啊，就是将来的荣耀。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穆萨，一个就是以利亚，跟父神一起来为耶稣的荣光做见证。穆萨呢代表了律法，以利亚呢代表了先知啊，那么表明耶稣呢就是那位君王。所以先知、祭司、君王都是在耶稣的一个人身上表明出来，所以他是代表了真正上主所差派的来到我们当中施行救恩的那一位，所以他是麦西哈，他是拯救我们的，所以他也预表了他的死，因为他的死也是充满了荣耀的，虽然死，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利米哀歌3:25，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当我们仰望他，我们一定是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施恩。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这样的恩典。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那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这是我们的手机短信，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